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读的《路加福音》的21章34到36节。这段话是主耶稣讲的，他在劝告当时代的门徒，也是在劝告我们。那么主耶稣在讲这段话之前，在劝告之前，他已经陆续的把将来的真相告诉了门徒，就是他要受死，将来要复活，而且要升天，然后有一天他还会再来，并且有末日的大审判、大灾难。那么主耶稣讲了这些以后，然后就劝告这些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度日。在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前面，主耶稣讲过，就是将来末日那个大灾难、大审判的光景。因为这些光景在前面类似的出现过，那么用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来做一个比较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人子的日子，人子就是他自己，也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用了两个做比较。这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啊，挪亚洪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把全天下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所有的人都给灭了，是用洪水灭的。那么索多玛那一次，就是亚伯拉罕被呼召以后，在挪亚在罗德那个时代，那索多玛还有周边的几个城市是被神从天上浇下硫磺大火烧掉的。挪亚日子怎样，主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也怎样。那么当时挪亚的时候，洪水马上就要来了，审判即将开始。但是当时代的人呢，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娶娶，该嫁嫁，日照常，不警醒。因为不警醒，最后除了挪亚一家全都被灭了。罗德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人不警醒，除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全部被灭。那么将来世界末日也是这样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像挪亚时代的人、像罗德时代的人一样被灭。就是很多的信徒啊，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许许多的信徒也会因为不警醒，平时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，也被灭了。所以主耶稣他劝告我们要警醒。那么现在有个问题，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觉得够不够警醒？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自己够不够警醒？假如此时此刻主耶稣突然就来了，那么你觉得自己会如何？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假如我们活着能够遇到主耶稣再来，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会如何呢？我们能不能确保我们自己能够见到他的面？能不能确保自己被提到空中和他相见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围绕路加福音的21章34到36节来分享一个主题。我们的题目是警醒中预备自己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，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求主来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，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活出你的生命，能够在地上的时候警醒预备自己，将来得见你的容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 四十四节，这也是主耶稣说的话，说所以你们要也要预备，你们就是当时的门徒，那今天也是包括我们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主耶稣他什么时候来，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，也提醒我们不要听人说是明天来了或者哪一天来了，这些话我们不能听，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，所以我们唯有要做的就是每一天好好预备。所以这主耶稣的意思很清楚，只有把我们自己预备好了，将来才能够见到他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这主耶稣神借着使徒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。其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说得很清楚啊，主耶稣他将来要亲自从天降临。但是今天有一个异端，就是新天地，我在群里面发了，弟兄姊妹一定要谨慎。新天地现在在遍地开花，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前面踢出去四个人，有一个人就这么当中来聚会两次，那后面那三个他用他的诡计来骗然后带进来，那就是新天地。那新天地什么特点呢？从那个韩国的李万熙，他说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代替了耶稣，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，说这么明显的居然有人就相信。这儿主耶稣说很清楚，他要亲自从天降临，他降临的时候天上是有声音的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神的号吹响。到时如果我们活着能够遇到这样的事，我们一定能够经历，一定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。这儿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。那在基督死了的，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，就是那些在死之前还活着的时候已经预备好的信徒。那主再来的时候倒是还活着的人，就是也已经预备好的这些信徒。那无论是已经死的还是倒是还活着的，都是预备好了以后才能够见到主，被主提到空中和他相遇。那么主耶稣这个言外之意还有层意思，那就是凡是没有预备自己或者没有预备好的，将来永远失去和主见面的机会。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这段话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疑惑，那主耶稣也是用这个例子来比喻，说我对你们说，到那一夜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都在一张床上都在推磨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两个信徒表面上看他们做的事是一样的，可能都读经，都祷告，都侍奉神，都参加聚会，都在探望弟兄姊妹，都在奉献。这人看来这两个人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当主耶稣突然来的时候，结局完全不一样，一个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，一个被撇下被丢弃。所以一个是福，一个是祸。那么这里边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 不是说啊，将来这些信徒是一半被提一半被撇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指的信徒当中的两类人，一类是要被提的，另一类是要被丢弃的。这个丢弃不是神故意丢弃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预备。所以表面上看这两个信徒差不多，这两类信徒做的事一样，但是最后结局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原因在于他们的预备。那么什么叫预备好了？那什么叫预备呢？那今天的经文34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那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，这就是答案。那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将来被撇下不能见主，是因为不谨慎，因为贪食，因为醉酒，因为今生的思虑累住了我们，累住了他的心。那什么叫预备好呢？就没有贪食，没有醉酒，没有被今生的思虑缠绕，说明就预备好了。那如何预备呢？那就是我们平时不要贪食，不要醉酒，不要被今生的思虑缠绕，这就是在预备。这不是说简单的我们不要贪食，不要醉酒，深层的含义，这里面贪食醉酒被今生的思虑缠绕是与我们的私欲有关系。一个人被这些缠绕是与他的私欲有关系的，所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贪恋世俗。神在圣经当中他用了很多的例子，你读旧约特别是那么多的例子，神为什么把那些例子讲出来呢？其实神的用意很清楚，那有一个方面就是要警戒我们，警戒所有的人，告诉我们贪恋世俗又不听劝告，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是亚干。亚干，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亚干的下场，我们读一些经文就来了解一下亚干最后的结局为什么会这样。在约书亚记的6章15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。起，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再说第七日清晨，当时约书亚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，过约旦河遇到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，这座城是非常的坚固。那么神说，你们按照神的吩咐每天做一件事，那么就是前六天每天绕这个城绕一圈，不说话就绕完以后回家，到了第七天绕这个城绕七圈。那么绕完七圈第七次的时候，约书亚就说，你们来吹角，你们开始呼喊，一呼喊这个城墙就倒了，这就是神做的。这儿提到一个妓女拉合，当时就是在攻打这个耶利哥之前，约书亚安排了两个探子去这个城里面去侦查，侦查呢结果被发现了，他们就开始逃，就逃到了这个拉合家里面，拉合这个妓女就把他们藏了起来。所以当时这个妓女说，当你们进城以后，求你们来保我们全家的平安。那么这两个探子就答应了，告诉了约书亚，所以告诉这些百姓，这个城里面所有人都要毁灭，唯独妓女拉合一家你们要保护他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然后我们继续读，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。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那神告诉他们，把这个城打下来以后，那么有好多战利品啊，这个战利品怎么处理呢？神说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必须要毁灭。毁灭是什么呢？除了金子、银子、铜铁的器皿以外，其他的全部要灭掉，就是烧掉。那么唯有把金子、银子、铜铁的器皿留下，这些要归给耶和华，属于神的，不能被私自去占有。那么当时他们把这个耶利哥城拿下以后，那么按照他们的想法计划，就是接着来攻打另一个城。另一个城是什么呢？叫埃城。那攻打埃城的时候出现问题了，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7:2-5，我们继续读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去窥探那地。他们就上去窥探那埃城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2-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这是他们跟前一次一样，也派了几个探子去打探去侦查。侦查结果呢，这个城很容易打下来，不要那么多人，有2-3000人就够了。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，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。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耶利哥的城那么坚固拿下，埃城这么弱居然失败了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这圣经里面常常说消化如水，心消化如水就是失败了，这个信心彻底崩溃，自信心彻底崩溃，没有劲儿，再没有力气去征战。那么在约书亚记的7:6，约书亚怎么表现呢？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，直到晚上一直跪在那儿。为什么？他们想不通啊，怎么这么容易打这个城市就失败了？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他不明白。约书亚在这里面犯了个错误，在侦探完以后攻打这个埃城之前，他没有去寻求神祷告神，就按照人的意思说2-3000人就够了，那派了，我们多派一点，派了三千人，结果失败。这个时候才知道匍匐在神的面前，神说话了。神怎么说的呢？约书亚记得7:10-11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神告诉了原因，失败的原因是以色列人打下这个耶利哥城以后犯罪了，有人不听神的话。神说这些当灭的物要灭掉，那么剩下的金子、银子、这些铜铁的器皿要归给耶和华，任何人不能私自占有。但是偏偏有人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就是该灭的物他没有灭，悄悄塞到自己的腰包里面。那么金子、银子要归给耶和华，他悄悄的偷了一部分。神告诉了约书亚失败的原因。 那么约书亚知道这个原因以后，他就开始在全民所有的百姓大众就开始查到底是谁做的这件事。然后约书亚记的7章20到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 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，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。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约书亚开始查，神告诉了查的方法了。那查着查，最后查到亚干了，查到亚干承认，他说得罪了耶和华是他的神。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让约书亚告诉百姓，神清楚地让百姓知道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这些百姓是清楚的，亚干是清楚的。那么亚干为什么明知故犯呢？为什么敢冒犯神呢？因为贪财。亚干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。那么亚干的结局怎么样呢？那下接着在约书亚记的7章24到25节，我们看到这个亚干的结局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正孙亚干和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亚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以及他所有的，都带到亚哥谷去。我们再注意，不仅是亚干偷的那部分，而且他的牛、驴、羊、他的帐篷，他的就是那个居所，当时是帐篷嘛，还有他的儿女，都要跟上遭殃。所以，一人犯罪会连累家里面所有人。约书亚说：“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”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。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，就他上面提到的他所有的，这所有的原文里面是他嘛，就是他那些儿女也被烧掉了，付出这个代价是不是特别的惨重？亚干因为贪恋世俗被神弃绝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那弟兄姊妹，是不是亚干很愚蠢啊？他做了一件最不划算的事。其实我们今天地上有很多很多信徒，每天都在做着最不划算的事，为了那点蝇头小利，最后可能也像亚干一样葬送了自己。在约书亚记的6章18节，神说，就当时提醒他们说，至于你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。亚干不谨慎，也不警醒，没去预备，落得一个可怕的下场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说，现在不警醒，贪恋世俗的信徒多了去了，为什么没有看见成片成片的像亚哥一样被神审判立即处死呢？那神是不是家里不会这么做呢？我们要知道，神对亚干如此的严厉，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入应许之地。那发生这件事，神要严厉的处理这件事，让他们眼睛能够看见，在他们眼皮底下来这样审判亚干，是要让他们警醒，引以为戒。不是说今天以后那这些人像亚干一样贪恋世俗，神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，不会的。今天神没这么做，不是神不做，而是神已经把他们这些罪行记录在案，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到末日大审判的时候，神那个时候一块算账，那个时候审判。所以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可能也在敬拜，也在服侍神，但是结局已经定了， 为什么？他们平时不留心，不谨慎，不警醒，没有好好预备。所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会一起来审判。不是今天不审判，不是等于家里不审判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卖主的加略人犹大，在约翰福音的12:3-6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。那个香膏很贵的，可以卖30两银子。30两银子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，这是一年的工钱。我们一年挣多少钱就买这么 一瓶香膏。而这个玛利亚呢，舍得把这个香膏全部抹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么这个卖主的犹大就说，太可惜了，这个钱拿来就周济穷人多好。其实他不是真的周济穷人，是拿来以后他有机会来偷窃。他是个贼，带着钱囊，带着钱囊可能就是当时那些信徒的这个奉献都由他管着，他可能也去买东西。主耶稣给他这个权柄，但是他呢常常的偷窃，主耶稣是知道的，但是神主耶稣没有去管，一直给他机会。那么主耶稣带着他们，带着这些门徒3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劝，那么犹大他不可能听不见，主耶稣是给机会的，只是犹大这个贪心啊，就最后贪恋这些东西迷了心窍。犹大是一个犹太人，那么作为犹太人，这个旧约律法、摩西律法他都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也跟着主耶稣3年多，主对这些门徒的教训他也不是听不到，但是他现在是明知故犯，看见这些钱就想偷，不警醒，不预备，同样被神拒绝弃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贪恋世俗的结果是真的非常的严重，只是今天神没有像当时那么立即审判，所以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不觉得大回事，觉得无所谓，偶尔做一做没事，还有选择的去贪恋世俗，啊，有的不敢动，有的却在那儿去做。为什么这么严重呢？在雅各书的4:4，神就说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与世俗为友就贪恋世俗，就是与神为敌，就变成神的仇敌了。心里面想与世俗为友，就已经是与神为敌了，不是做做而已，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已经犯罪了。那对于仇敌神怎么对待呢？那就是严厉的审判。所以我们在旧约当中可以看到，在新约当中特别是启示录，那么凡是神的仇敌最后都被神从天上浇下硫磺火烧掉，包括历史历代死去的这些人，不是死了以后就没事了，他们死了以后神要让他们复活，复活以后在白色大宝座之前被神审判完以后扔在火湖里面，说结局是非常凄惨的，成了神的仇敌，结局就是灭亡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总是有一种这个侥幸心理，明明知道不对，明明知道这样做神不喜悦，但还是忍不住去沾沾世俗，然后还安慰自己， 啊，说偶尔一次两次没关系的。弟兄姊妹想想，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，说偶尔一次两次没关系，你相信他会偶尔一次两次吗？那肯定是一次两次完了以后，三次四次五次六次，慢慢就形成了习惯，形成习惯犯了罪还原谅自己安慰自己。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啊，劝我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勒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不沾染世俗说起来容易，我们都能够立志说不沾染世俗，说起来很容易，但是行出来真的在生活当中不沾染世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神就是让我们暂时住在这个充满了污秽、这个不洁世俗的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所以就让我们寄居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。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随从世俗的人，太多了，每天都能遇到。所以我们要想活出在世而不属世的这种生命，活出圣洁的生命会非常的难，要想圣洁的度日非常难。别的不说，我们就拿这个属世的节日，过两天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一个节日春节。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现在特别是信主 好久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有没有还在也过这样的世俗的节日，比如国内的端午节了、中秋节了、春节了等等。我们往上查一下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过的时候也知道，这些节日很多的世俗的节日都是与拜偶像有关系的。端午节是拜鬼呢，中秋节拜月亮呢，过年是不是也是拜偶像呢？那二十三搞过去啊，人们说这是小年，然后你就会收到短信。二十三干什么呢？我记得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过，小的时候，北方不知道南方怎么样，北方到了那一天，就在那个锅台那儿发点吃的，干什么？给财神爷，给灶王爷，这都是拜偶像。不管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粉饰、来洗白，但是它的最根本地方是与偶像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很多的这些世俗节日与偶像有关系。撒旦，这就是撒旦的伎俩。魔鬼撒旦就是要试图用这些所谓的节日来捆绑我们、牢笼我们。而且很多很多的信徒因为不谨慎、不以为然，就上了撒旦的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不过，但是当有人在这些节日问候你的时候怎么办？在刚刚过去的就是农历二十三那一天，我也收到了很多这样的问候语，有的是不信主的，有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问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回应呢？如果说到时候他说哎过年好，我们要不要回说你过年好？我们如果这样回应说过年好，我们就上当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。我是这样回应的，我给回了两个字：平安。或者是愿我们平安，不去像他们那样回应，那样一说我们就正是上了魔鬼的当啊！魔鬼是太狡猾了，或者直接告诉他们不过啊，比如说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告诉他我们不过。所以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，你睁眼闭眼几乎全是世俗的东西，所以想要圣洁非常非常难。正因为难，主耶稣才 提醒我们，主耶稣才说我们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，这条路是小的，将来进那个门是窄的，走在路上的人少，进去的人也少，因为难吗？只有真正不被世界诱惑，不随从世俗，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样的信徒将来才能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因为这个非常的不容易，正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随从的世俗，一不小心就落在这样的陷阱当中，所以主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。那么在今天经文的36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将来站立在人子，站立在主耶稣的面前的人是有福的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末日的大灾难，末日的大审判，这些事一定会发生的啊！如果我们活着借主，我们一定会遇到的，但是我们能够逃避。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，在大审判之前，主耶稣要先来到空中，然后把所有死去的信徒复活，当时活着信徒一块提到空中。那我们在空中，地上发生什么？地上是大灾难，我们被提的弟兄姊妹不会经历大灾难，不会经历大审判，所以是可以逃避的。那主耶稣在这儿指给我们一个良方，如何来逃避，那就是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圣圣洁洁的生活。我们真的要把这件事当回事，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那时时警醒什么意思呢？时时警醒那就是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想到将来，都想到自己将来，想到主耶稣再来这件事，要想到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违背神的心意，有没有随从世俗。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提醒自己，绝不随从世俗，绝不沾染世俗，绝不贪恋世俗。这就是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就我们里面的这个私欲啊都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我们即使信了主，生命再好再属灵，它里面还有私欲，就我们里面这个私欲是我们需要对付的，每天需要对付。怎么对付呢？靠我们人的意志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根本抵御不了，我们做不到，唯有靠我们的神，靠我们自己胜不过自己里面私欲，靠神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祷告神，求神给我们加力量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求神来引导我们，这样我们才能得胜，而且必然会得胜。所以这条路不是走不下去的，我们靠着神，我们一定能够走下去，将来一定能够见到神的面，那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祈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将来，我们真的要在警醒当中预备自己，只有这样，将来有一天我们才能够见到主耶稣的面，才能够逃避末日的那个大灾难大审判，我们在空中和主在一起。在我们所走的这条通往永生的路上，其实魔鬼撒旦以及他那些仆役，包括教会当中那些假师父假弟兄，他们在一直在寻找机会，魔鬼撒旦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，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来通吃我们。所以这个世俗啊，是魔鬼撒旦手里面最得意的一张王牌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 魔鬼撒旦手里面握着一张王牌，就是世俗。但我们有得胜的秘诀，我们的秘诀就是凡事谨慎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在最后我们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的21:34-36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、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败坏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就是寄居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，寄居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求你用你的话来不断的来建造我们，来洁净我们，因为你的话是炼净的。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靠你刚强，让我们能够逃避将来的审判。就求主你也来带领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有分辨的灵，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，不被魔鬼撒旦所掳掠。我们远离世俗，不贪恋世俗，就求主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靠着你必得胜，将来必能见到你的容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